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竭力追求在真理上长大成人。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大家好，我是张峰老师。这一次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读新约的希伯来书，我们一共有24堂课的内容。我尽量是每一堂课是一个题目，但是有时候时间上面就可能这一课跟那一课的题目有重叠。那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导论引言的事情。我们一般读圣经或是读一篇文章都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导论。导论本来表面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引导，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读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在读圣经，在文学的范畴来说，导论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说我们读任何一篇文章之前总是需要有一些的背景，有一些的前设，有些的认知，才能比较正常的正确的去了解我们手头上这篇文章。所以这些事先稍微需要做过的一些研究一些的学问得出来的一些结果一般统称为导论的问题。比如说到底是谁写的这篇文章，是写给谁的，在哪里写，写到哪里去，是什么年代写，当时候写作这篇文章的原因又是什么，或是说这个作者他本身事先在其他的文章，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文章里头，它的风格是怎么样，我们能够事先了解一下，这些都构成是导论上的问题。那我们来念希伯来书的时候也会处理一些导论的问题，但是我们这门课呢，因为焦点是比较放在希伯来书的解释希伯来书的神学，希伯来书的里面的思想，所以导论的问题呢我们会处理，但是不会处理的太仔细。那今天我跟大家就开头讲的一些问题还没有真正的进去希伯来书里面，那我们这样子就开始第一点，我想大家同学都有一个感觉，一般我接触教会的信徒都有这种感觉，听了很多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说希伯来书很难念在新约里头，如果你问一个基督徒，一般的信徒，在新约里头27卷的新约经卷里面，哪几卷比较是最困难读起来比较不容易明白的，一般都会提到希伯来书，可能另外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啦。那希伯来书是不是真的是一卷十分之难读的经卷呢？你问信徒的话，甚至是传道人的话，那理由一般都是说包括希伯来书里面的旧约内容很多一开始已经在引经据典引用诗篇、撒母耳记下、生命记这些的经文，一大堆的经文都引用起来然后在往后的内容当中 直接间接继续引用很多旧约的经文，好像要读懂希伯来书的话必须要先读懂旧约，那旧约又是那么一大本长篇又难读的经书，所以当信徒念希伯来书的时候往往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那这个我们能明白，事实上希伯来书也的确是很广泛的使用旧约，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旧约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是指引他理解目前的情况的一个基础，他是以古旧的上帝的话语，之前上帝对他子民所说的话，借着众先知所讲的话来理解目前信徒的情况。所以旧约对他来说就不光是旧约，在虽然在希伯来书的内容里面有所谓前约渐渐变旧，那现在来的在主耶稣基督底下我们有的是一个新约，但是无论是旧还是新，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都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那所以他要了解到底上帝在新约里头他的救恩，他的旨意，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话，那必须要有连续性的是从旧约那边来看。那所谓新并不是跟旧切断了，那旧的结束了然后来新，新跟旧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是有一定的连续性。那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已经一开头他已经讲了，上帝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就古时现在末世这个时候，中间并不是切断的，乃是有连续性的。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使用那么多的旧约是有他的原因，而且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在往后的课里头就会看很多希伯来书使用旧约的内容都是跟一些的警告的话语有关系的，那这一部分我们也会比较仔细的来说来谈谈。当然在希伯来书第七第八第九一直到第十章讲到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的等次跟那个律法里头献祭的礼仪，大祭司的工作，大祭司的职任，这些的内容都是从旧约而来。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难读的原因并不光是说他使用很多的旧约引经据典，乃是有时候他是引用了旧约而且解释旧约，他对旧约有一个特殊的看法，对一些旧约的经卷有一些很特别的看法，那我们要搞通他对旧约的看法，不见得所有的新约作者对某些旧约的经文都有同样的看法。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需要按照希伯来书作者他自己的思路来去看他如何去读旧约，那这个也会构成一定的困难。所以这个我想大概都是很多信徒觉得希伯来书难读的原因。
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不过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就是说难读的不应该只限于是希伯来书。在态度上面来说，我们更准确的说法是所有的古籍都难读。希伯来书是差不多1900多年前的一份古籍，但是所有新约的经卷都是这样子，而且也不限于新约、旧约，所有人类历史的文献，500年前的一篇文章读起来本身就是很难读。所有的古籍，不论是在圣经里头的古籍，或是说其他文化里头的古籍，其实都很难读。那难读的原因其实也都很明显，因为在时间、空间、文化里头，我们都跟以前的古籍脱离了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无法直接经历当时候的历史，我们无法直接经历当时候的情况，我们是在时空上面跟古籍里面所提到的内容跟他们的场景都脱离了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古籍都是难读的。我们不应该只限于说啊，新约的27卷经书里头希伯来书最难读，很难读。其实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方法跟读其他的新约书卷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同样的难读，使用的方法也是差不了多少的。读福音书的方法也可以应用来念希伯来书，读启示录的方法也可以应用来读保罗的书信。所以我们要培养一种态度，就是说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卷古籍，并不是今天这个时候此时此地的人所写的。就算是在时间上面是现代人所写的，在地方上面、空间上面，如果是有距离的话，一篇文章还是会变成对某些读者来说是很难念。比如说在中国北方，一位作者写了一些文章，是讲他当地的民俗、当地的风情，或是讲他家里面的一些事情。那南方的一个中国人去念的时候，由于文化、气候、地理环境跟他的背景都很不一样，也不见得容易去理解，除非他已经有一些的背景，有一些我们刚刚所提的导论上面的一些的工具去开始去帮助他去理解。所以古籍难读是一个大前提。我们拿到圣经拿在手上的时候，我个人的态度是说，我跟你不很熟悉的，我们一般就是说上帝的话语是我的宝贝，是我的朋友，我要让我自己跟上帝的话语很熟悉很念熟。其实应该，我觉得个人应该有态度应该是反过来，反过来的是什么态度，就是说对着圣经就跟他说，其实我跟你不很熟悉的，所以我要进一步来认识你，因为我对你根本不很认识。因为如果我觉得我很认识圣经的话，那我就随随便便就引进据点，那反而很多时候这样子随随便便的，因为太熟了，耳熟能详， 朗朗上口都能背出来了，反而会以为自己很理解圣经，其实一点都不明白圣经，因为觉得很熟，其实只不过是字面上面的熟，没有真正面对圣经的内容，其实是跟我们距离了1900多年的，这样子反而读起来的时候会出问题。所以我情愿信徒读圣经的时候跟自己说，跟上帝的话语说，其实我跟你不很熟的，但是我希望跟你更加熟悉，所以我就要仔细的小心的慢慢的来念。所以所有古籍都难读，那原因是因为时间、空间、文化、地理、历史都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异。但难读不代表不能懂，困难是有很多，而且有些困难也不见得是很容易克服，但是不代表不能懂。现代的读者如果要正确或是说比较顺利的阅读古籍的话，的确需要一些工具和方法，需要一些理论方法，需要学习怎么样来归纳一些的内容。理论上面我们往往说在读古籍的时候需要尽量探讨当时候古籍成书的原因跟背景，跟那个作者他自己的写作的风格，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叫历史文法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来建构一个对那个经卷的背景的认识。因为所有的文学作品，所有的文献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面出现的，也要对作者有一定的认识，这个也是这篇文献这个文章的历史的一部分，这个作者是跟他连在一起的，作者的本身的历史往往会渗透在这个文献的文字的字里行间当中。那所以历史文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尽量去发掘这篇文章在当时候的历史的背景，特别是作者本人的历史。那文法呢，就是去了解这个文献里头所用的语言。那因为文章就是用从文字建立起来的，你对文字不理解的话，就很难去了解文章里面的意思，很难去解释这篇文章。所以严格来说，我们要读圣经都应该去学习原文，但是这个要求就太高了一点，不见得所有人都有机会读原文。原文新约都是用希腊文，我们学者称之为通俗希腊文 Koine Greek， 通俗希腊文写成的。那要了解一个作者所写的，当然用他自己的母语去读他所写的就最好，不然的话我们用了译本，用了翻译，那翻译隔了一重沙，有时候就隔了一重山一样，就有时候相距了比较遥远，翻译往往会产生，由于是不同文化的语言，往往会产生词不达意的一种情况。那所以在历史文法方法上面，我们说应该比较注重是文法上面要读原文，但是我们既然在原文的学习上面机会其实也是很难求，所以我们也真的只能退而求其次，我们读我们手头上的和合本的圣经，那尽可能也参考其他的翻译本。那所以这个也是方法之一，我们学习认真的学习圣经的话，尽量不要停留在只是一个单一的译本里头，单一的译本它有它翻译的方针，那另外一个译本呢，可能有它另外的一个翻译的方针、翻译的方法、翻译的前提， 对于某些地方的翻译，我可能他们有另外一些的看法，在对比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更清楚了解某一节经文、某一句说话、某一个段落它里面的意思。有可能我们读和合本是不太明白的，参考了另外一个译本之后就更明白。那所以这个就是理论上面的很简单的一些的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要读古籍的话，总得有一个方法。那一般这个方法的名称呢，叫做历史文法方法 Grammatical Historical Method。
希伯来书八章六节到九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是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归纳，归纳本身也是一个方法，那归纳演绎都是逻辑上的一个方法。归纳就稍微简单，我们说我们读任何的文献，其实开始的时候总是观察，读就是观察的一种的行为，我们读每个字每一句每个段落去读，就是观察它里面到底写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把我们一些观察得到的结果归纳起来做一些的结论。那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在归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会说我们要问一些的问题。问谁问题呢？问我们所读的这篇文章的问题。在英语世界里头，这归纳法往往就跟所谓五个 W 一个 H 拉上了关系。五个 W 就是 who, where,What, when, why, 就是谁啊，是什么啊，是哪里啊，是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啊，然后一个 H 呢，就是 how, 就是如何。那当我们读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地方我们不明白的，我们就问问题。有时候我们就算是好像什么都明白，我们也问同样的一系列的问题。问题，你问问题的时候就能得到一些答案，得到那些答案就归纳起来，综合起来，作为我们了解整篇文章的思想的一些的前提，一些的内容。当然，就算有了方法和工具，也不一定能够读懂，读懂了也不一定是读对。所以我们读的过程里面，我们说读圣经就像读任何的东西一样，我说任何东西的确是指的任何东西，并不是说只是限于任何的文章。所谓任何东西包括读人、读事、读物，并不光是读文章。读呢是一种诠释的过程，我们是去了解它、解释它，透过观察，透过综合归纳来达成对对方的一种了解。 那这样子了解没有担保说一定是了解对的，可能读了还是了解错的。所以我们说就算有了方法和工具也不见得一定能读懂，读懂了也不见得一定是读对，但是我们仍然要去读。一方面是因为尝试去理解是我们人类的天性，按照圣经来说，我们信徒当然有另外一系列的原因跟前设驱使我们认真的去读圣经，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接受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给我们人的话语，特别是给信徒，给他所拣选的子民的话语，在教导上面，在警告上面，在指引上面，对我们的生命的导引上面，对我们救恩的理解上面，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讲的一样，教导人学义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对一个我们相信不光是人所写，而且也是上帝感动圣经的作者，在他生命当中感动他，驱使他去写的文字，那些文献里头对我们就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忽略圣经，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把圣经当成是任何其他的一本经书一样，我们对圣经的认真的程度基本上是不能与其他的普通的书籍来相比的。所以就算我们读的时候有可能读不懂，读懂了也不见得一定是读对，我们还是要去尝试去读，尝试不断的来从各方面用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资源，让我们就算不能一时之间就把它完全读懂，起码能够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理解圣经里面所讲的，跟越来越正确的理解圣经里面所讲的内容。就这希伯来书来说，要去读懂它，我们开始的时候需要问几个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成为我们阅读希伯来书的诠释的钥匙。下一节我们就会谈到读希伯来书的第一条的钥匙，然后我们再下一课会讲第二条跟第三条的钥匙。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读希伯来书的引言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一课再在大气电波中与大家再见。我是张峰老师。
抬头仰望你的荣光，低头卸下我的忧伤，我就